哪里有战斗，哪里就有牺牲啊。上文书咱说了，龚大爷为了给红军搞药，壮烈牺牲。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了，贺龙心疼啊，真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。他立即下达了命令，把指挥部从南腰界就拉到了齐滩。这齐滩是个不大的小村，紧靠着乌江边，隔着江的对岸就国民党占领区，叫沿河城，就是滩头的管辖地。为什么挪到这儿呢？因为离这近，便于指挥。困难是红军想要进沿河城得必须过乌江，这有水啊，江面又宽，首要的问题解决船和运人的问题。这贺龙第二道命令下达，凡是会编诸筏的人全都出动，是连夜编诸筏子好渡江。村里的老百姓差不离都会这门手艺，因此主动登门请战。贺龙非常高兴，让他们帮着忙连夜赶工，就编出了20只诸筏，每只诸筏能运20个人，10只诸筏能运200人。因为那些船只啊都被国民党弄到江对岸去了，没有正式的船只，一旦到达对岸，那船就归红军管了。这诸筏下水之后，贺龙又一声令下，选了200名先锋队先登上诸筏渡江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老天帮忙，这一天也是大雾的天，江面之上浓雾笼罩，隔着不远就看不清了，便于红军行动啊。由卢东升率领200名敢死队是先奔对岸靠拢，一帆顺风，真就顺利的到达了对岸。对岸的江边全都是船呢，他们从诸筏跳到船上，一声呐喊就到了岸上。前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一看红军突然而至，这下可乱了营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啪啪啪，就放开枪了。那顶什么用？红军个顶个的跟小老虎一样，卢东升指挥一部分士兵往前进攻，另一部分士兵赶紧把船送到对岸运送红军。这红军呢，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，上了船之后如虎添翼，平安顺利的到达了对岸，是一鼓作气攻下了沿河城。那位说沿河城不是由国民党一个团在这驻守吗？是啊，这国民党的队伍表面上挺强大，实质上不堪一击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团是杂不凑，大部分都是土匪流氓出身，哪里经过这样的战斗，红军这一进攻他们就麻了爪了，是四散奔逃啊。除了死伤的余者各自逃生，所以没费什么劲儿把沿河城占领，接下来把公滩镇也给占领了。什么那姓赵的团长，姓王的那些坏蛋早就跑没影了。贺龙不仅把药材夺到手了，给龚大爷报了仇，还在公滩镇寻找到龚大爷的尸体，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啊，安慰了家属。这些事情一一全搞定了，有了药材，哎呀，解决大问题了。这夏曦服完药之后也逐渐的身体康复，这些问题是逐一解决。尤其把这沿河城拿下来之后，红军的物资也得到了补充，现在要说是兵强马壮那还差点，起码来说眼前的难关又渡过去了。贺龙把本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，先成立独立团， 而后逐渐扩大，有很多穷苦人纷纷加入红军的队伍。贺龙又把他们整编成东都第三师，由贺炳炎任师长。红三军占领沿河的第四天，有几名侦察员急急忙忙的来见贺龙，向贺龙报告说，在这江南80里远的甘溪一带，有大批红军正同前军、桂军、湘军激战。贺龙和关向应、卢东升等人就是一愣，又有红军，这是哪路的红军呢？啊，离这80里的甘溪呀，展开地图一看不太远，就问侦察员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红军是从哪方向来的？番号是什么？”侦察员晃了晃脑袋：“这不清楚。”那这样吧，你们继续给我侦查，一定要了解详细的情况。然后贺龙、关向应、卢东升找夏曦来商量。夏曦呀，正看报纸呢，这报纸是国民党出的报纸，那从上面来讲也能找着消息。夏曦一看是贺龙，赶紧把报纸递过去：“胡子，你看看这条消息。”贺龙拿过来仔细一看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江西萧克匪部第6军团窜入黔东，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，拿笔上的勾着呢，非常显眼。贺龙把大腿一拍：“搞定了，看来侦查员探到的消息是真的，是正确的。闹了半天是萧克领的第6军要跟咱们会合，正找咱的队伍呢，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！”贺龙又说：“那么外地的红军到了贵州了，人地两生啊，急于要见到咱们，咱们必须得主动出面去迎接他们。”于是贺龙就分兵两路去迎接6军团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详细介绍介绍这红6军团是怎么回事呢？说起红6军团来，咱们就得说说红6军团的军团长，叫萧科。这萧科可是红军领导人中为数不多能活到过了100岁的老将军之一呀。萧克将军在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。要说和萧克同一级别的人，不是元帅就是大将，这可能有些不公道。但萧克将军胸怀宽广，一点也不争啊。直到2008年10月24日逝世，享年102岁。萧克原名叫萧克忠，字武义，1907年出生于湖南的嘉禾，在1926年去投考黄埔军校，可惜黄埔军校已经停止招生了，他就到政治讲习所学习班学习了4个月。然后随着叶挺独立团北伐，在北伐当中，萧克因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屡立功勋，被提拔为连长。后来他也参加了南昌起义，可惜广东潮汕一战，萧克被敌军抓了俘虏了。他趁着压他的敌人熟睡的时候，用醉酒瓶子隔开了绑绳，后来辗转回乡，参加了家乡的秘密党组织。此后朱德、陈毅等人的南昌起义部队智取宜章，萧克就奉秘密党组织的命令去请求工作，朱德就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独立营副营长。后来几经转战，萧克也上了井冈山。在井冈山上，萧克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仅用了4年的时间，就是到了1932年，萧克从一个小小的独立营副营长 升为红九军军长。当时啊，中央也看到了萧何的军事才能，就调他去湘赣省委去整编红八军。萧何奉命前往，带着红八军拖的敌人是疲于奔命，打的敌人是魂飞魄散。可就在红八军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，王明等极左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又重组湘赣省委进行肃反。这下和萧何合作的很好的省委人员可倒了霉喽，一个个都被打成反革命 AB 团改组派。打击政工人员还不说，还对军事指挥员们下了毒手，不少中低级指挥员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，遭受关押和杀害。萧何呢，由于在全军是最高的指挥员，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，这帮肃反人员没敢动他，跟贺龙差不多，但也拒绝了他正确的军事建议。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，被迫开始西征，争取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。此时的红八军已经改编成红六军团，在萧何的指挥下，红六军团是且战且走，巧过八面山，强渡湘江，巧施草帽计，让敌军自残。全歼长沙王何健他女婿的飞毛腿团，这些事情咱一笔带过，不必详细说了。苦战甘溪，另辟梵净山，虽然减员比较多，但是总算摆脱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和封锁。那么除了萧何之外，红六军团还有几位了不起的战将，他们是谁呀？王震、任弼时、李达、甘四奇、谭家树等。这王震我不说你也知道，名震四海呀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后来成为共和国的上将。王震原名叫王于开，湖南浏阳人，小时候给人拉过黄包车，当过铁道工人，搬过道场。在大革命时期，王震参加了工人纠察队。马日事变发生之后，敌人也将这支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包围，工人们自然不肯自己交枪，就奋起抵抗，结果子弹打光，大部分人牺牲。而王震呢，在子弹打光之后，找到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穿的衣服，把自己纠察队的蓝衣服换下来，大摇大摆的在敌人的眼前离开，敌人居然没有发现。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，王震又参加了游击队，配合过黄公略的红三军打到浏阳县城，协助过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过长沙，帮助过朱毛大战文家市。此后湘东特委又命令成立湘东独立师，王震任第三团的政委。随着湘东独立师在湖南的东南部转战，后来湘东独立师改番号为湘赣独立第一师，和湘赣独立第三师一起合编为红八军。王震又兼任政委，带领着红八军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作战，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。萧何来了之后，他就随着萧何转战。咱再说这任弼时，这任弼时更了不起啊，他的原名叫任培国，1904年出生，湖南湘阴人，知识分子出身，有学问，和后来的大将萧劲光是同学，到俄国留过学，早年见过毛泽东，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此后一直搞地下工作。 也是几经艰险，后来又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。由于王明把持的政权大搞肃反活动，任弼时在刚一开始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，所以对王明的肃反是支持的，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，就把他和其余的两个人，也就是坚定支持王明的，调到了湘赣省委主持肃反工作。结果在实际工作中，任弼时就发现了，大搞肃反不但不会加强红军的实力，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革命干部，大大的削弱了红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实力。任弼时醒悟到这一点之后，就转向了萧克这一边，坚定的支持萧克他们从实际出发的观点，抵制中央的错误。所以说他也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其余的李达、甘四奇、谭家素等人也都是红六军团的骨干成员，后来也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。咱可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李达不是共产党建立时候那个李达，这个李达出身于湖南的贫农家庭，现在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。咱再说红三军这边，贺龙听说红六军团要来，赶紧撒开人马四下寻找，自己也率领黔东独立师去了贵州境内的石梁。这天贺龙听说穆黄地区来了不少红军，刚刚准备派侦察员去侦察，门前就一阵的喧闹。贺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刚要出去去看看，只见卫兵领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一进屋见着贺龙之后，啪先行了军礼，而后跟贺龙是热烈握手。贺军长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红六军团的红五师团的团长，我叫郭鹏，总算见到您了，真不容易啊。贺龙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啊。郭团长，你们的军团都来了吗？报告军长，我们团在甘溪一仗就跟主力失散了，不过我估计他们也应该离我们不远了。贺龙听完了高兴的点点头，立刻派勤务兵带着郭团长下去休息，同时派出两名得力的侦察员去穆黄一带侦察，一定把红军找着。派去的这两个侦察员，一个姓赵，叫赵平，一个叫赵征。两个人接受任务之后，就来到了石梁村头。赵征呢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对一个正做活的40多岁的男子就说：“张大哥，我们要去穆黄，烦你给带带路，可以吗？”这个做活的男子姓张，叫张朝泰，是石梁苏维埃的干部，同赵征很熟，一看是他们两个，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来，就问：“现在就走吗？”“现在就走。”张朝泰二话没说，把手里的活放下，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：“我有急事啊，我去半天就回来。”领着两个人就上了路。这功夫太阳已经往西边转了，石梁距离这穆黄有30多里。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，这个近路全都是翻山，结果这三位都是翻山的好手，如履平地呀。天快擦黑的时候，三个人就来到穆黄镇。等进镇子一看，果然有不少的红军在此驻扎。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摸清，三个人没敢多问，便径直来到镇内。等进了镇子之后，张朝泰找了个亲戚打听情况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些红军大部分都是江西口音，但具体是什么部队就不清楚了。恰巧有个小战士正往墙上贴布告，赵征、赵平跑过去一看，那布告的落款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政治部。 二人一看没错了，一下子就抓住贴布告这个小战士的手。小同志，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，可找着你们了。这个战士听完了之后，上下打量了多时，似信非信的就问：你们也是红军？啊，一点不错，你们真是贺龙的人，那还错得了吗？这小战士听完之后，把将的土放下，激动的抓住赵征赵平的手，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：同志啊，可找着你们了，找你们真不容易啊，太苦了。说着这小战士这眼泪刷刷刷就滚落下来。赵平就说：小同志，你们的首长在哪儿？领我们去见见吧。哎，好，你看我把这事忘了，跟着我走。这个小战士把他们带到一座庙前，在这儿的警备人员一看有陌生人，赶紧把枪一举：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小战士过来就说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三军呐，这是红三军咱们自己的同志，要见咱的首长，这是贺龙贺将军派来和咱们接头的人，是吗？其中有一个警备员撒脚如飞，往里头送信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院里的笑声朗朗。那警卫员在头前走，后边跟着一个人。就见此人身材高大，二目如电，身上穿着灰布军衣，戴着八角的军帽，扎着皮带，蹬着草鞋，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！那个小战士赶紧过去，夸行了军礼，报告军团长，这两位是红三军的同志，要求见您。赵征赵平一听军团长，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萧克将军，赶紧过去行礼，而后说明了来意。萧克伸出两只大手把两个人的手抓住，满面是笑：同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红三军的同志，谢谢贺龙军长，我们终于找着你们了。接着萧克又将他们三个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。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，自然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，看来要见贺龙是就在眼前呢。